啊，弟兄姊妹亲友，啊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嘅题目咧，系叫做作蒙福嘅果树吓。我哋会透过咧圣经嘅诗篇第一篇嚟到去思想到乜嘢叫真福，同埋点样咧走上系蒙福嘅道路。啊，用我哋思想今日嘅信息吓。咁啊，曾经有一则嘅新闻咧，讲到喺某个机场咧，咁啊，当呢啲乘客吓就啊登上呢个航班咧，咁啊有一个老人家咧喺呢个航機的扶手上走到一半呢，就突然間呢就在身上呢拿了一堆的銀幣呢，就向著這個飛機引擎呢來到掉過去。咁啊，雖然大部分銀仔呢都是跌在地下啦，但是有些銀幣呢就入了這個飛機的引擎裡面的。咁這個舉動呢就令到呢是整個航班呢就延誤了很多個鐘頭。咁啊，事後警方嚟調查咧，就發現先知道呢個老人家咁樣做咧，係想為個飛機咧嚟到係祈福啊，即係咧想到呢個飛機能夠冇意外啦，自己能夠平安嘅係抵達嘅。咁啊，呢一則嘅新聞咧就令人啼笑皆非啊，因為我哋諗下啦，喺世界好多地方嘅特別旅遊景點咧，就有唔少呢啲叫做許願池嚇，呢啲嘅水池嚇。咁好多善男信女咧被吸引咧，就抌銀仔落去咧，就嚟到係許個願啊，祈個福嚇。咁呢個老人家嘅做法就當呢個飛機引擎咧，就係一種嘅許願嘅詞啦。咁啊，係一種祈福嘅心態啦嚇。咁近日咧，我都聽到有一首歌咧，係喺疫情裏邊咧，係想咧係帶嚟祝福嘅。咁啊，歌詞咧就唱咧就話平平安安就滿足。咁啊，作為有基督信仰嘅人咧，我哋知道啊，抌銀仔入去許願池啊，咁啊，其實咧呢個做法係虛妄噶，因為不論唱幾多次嘅平平安安就滿足啦嚇，可能只係一廂嘅情願啦嚇，就唔會帶嚟咧任何呢個祝福嘅保證嘅，因為咧宇宙嘅主宰嚇就係一切福氣嘅源頭咧，已經喺聖經咧。嚟到係清楚話俾我哋聽，乜嘢係真福，真正蒙福嘅途徑係乜嘢嚇？今日同大家以作蒙福果樹嘅為題目咧，我哋嚟到思想到詩篇第一篇俾我哋嘅真理嚇。嗱，詩篇第一篇咧係一篇智慧嘅憤悔詩，咁啊係整個詩篇就150篇嘅前序嚟嘅。咁向我哋特別介紹到咧，點樣成為一個有真正福氣嘅人？咁啊前一半咧就係三節咧，全個詩篇第一篇咧就只有6節啦。頭嗰三節向我哋講到一個敬虔嚇，一個敬畏神有福嘅人咧嘅生命同埋咧佢為人處世嘅秘訣。後半橛咧，後邊嗰三節咧就一個對比嚟嘅，一個對照，就講到惡人嘅生命咧同埋佢最終嘅結局嘅。咁所以呢個詩篇咧，用平衡嘅相對嘅方式咧，就講到係有兩種人生，有福嘅人生同埋咧係有禍嘅人生，兩條道路，義人嘅道路，惡人嘅道路，兩種品種嘅樹果樹啦，同埋康比嚇，咁啊兩種嘅結局就係永生同埋滅亡嘅。咁啊要得到呢個福氣咧係有條件嘅。嗱今日咧。我哋用呢個蒙福果樹咧，嚟到思想到點樣得到呢個真正福氣，有4個條件啦。第一個條件咧就係選真福，第二個條件就係不變壞，第三個條件咧就不老化，第四個條件就係受神恩啊。好，我哋一齊思想第一點啊，選真福啊。第二節啊嘅結束嘅時候，佢話：這人變為有福啊。乜嘢係福咧？我哋點樣走上蒙福嘅路咧？人都好喜歡福嘅，中國人咧一般講到福氣咧，就會講到多福多壽啊，多子多孫啊，或者係福祿壽喜財嚇。咁啊字典講到福咧，就係咧吉祥如意啊，百倍百順啊，一帆風順啊，呢啲都係好多人好中意嘅福氣，對嘛？但係詩篇第一篇裏面所講到嘅福氣咧，係生命嘅福喎，係超過一切地上嘅福氣嚟嘅。嗱，呢度提到係蒙福嘅人，這人變為有福，係一個人啊，係一個義人生活嘅圖畫嚟嘅。所以蒙真福嘅人，唔係話擁有咗乜嘢或者係財富啊，乃係擁有一種生命， 一种咩生命呢？就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了。所以真正的福气不是你所有，乃是你所是，就是你是哪一种的人。等于你有一张很漂亮的床褥，但不担保你能够有好的睡眠，因为你就算有很漂亮的身材，但是不担保你有一个 peace of mind， 有一个心安，是吧？特别是经过很努力的这个纤体的工程，身体很亮丽，但是寝食不安，又担心吃多了又变形了，所以就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。有财富不担保你有好的健康，圣经里面都描述有很多有蒙福的人，例如亚伯拉罕，他的仔以撒，以撒的仔雅各，但他们都是有敬畏神生命的人来的。詩篇第一篇裡面講到的福氣呢，也都是講到人生的道路。一個有福的人呢，在世界上就有路了，而且是正直的路，不是彎曲的路。一個有禍的人呢，就在世界上呢就會走投無路的人來的，因為神知道我們身上呢是什麼是正直，是對我們有益的，是什麼能夠順利進行的路。福氣就是給我一條直的路走啊。神给我们的路不单止是晴天有路，雨天也有路啊，顺境时有路，逆境时都有路啊。日头有看得见的路，夜晚都有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路。而且不单止是今生有路，来生都有路啊。今生会结束啊，但是真正蒙福的人呢，就有路引导他呢走入到永生的。所以求真福呢就有智慧了，求这个福气有智慧，要选择有永恒价值的福气了，超越过地上一切的东西，选择神所喜悦的生命和道路呢，做一个好品种的树，就是蒙福的果树呢就很重要了。作蒙福的树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不变坏。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智慧选择真福，第二个条件就是呢厌拒罪恶不变坏。即蒙福的大前提呢，不是去找许愿池，来到抌银仔，是先要做一个决定，就是什么决定呢？必须脱离罪，远离罪恶了。这个就是走上蒙福的路呢一个开始来的。看看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涉迈人的座位。这个就是心不变坏，厌拒罪恶，保持好树的品种。恶人在这里是指什么人呢？就是指那些不认识神，也都不知道神的人。罪人呢，是指到那些行事为人不合神标准心意的人。涉迈人就是知道有神的人，但是故意呢带领人影响人，来到去违抗神的人，甚至这些人呢是公然呢来到是破坏神所定的，法则和标准，破坏神公义的。那么义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合乎神标准的人，他不是合乎自己的标准，是合乎神的所定的义的标准。诗人在这里用三组呢不同但是类似的字平衡地来到是描述恶人。计谋呢就是思想了，就是里面心里面的想法，隐藏的谋略。道路呢就是指到行为，具体的行动，公开的罪行了。座位呢就是指到教人，影响人的位置了。不从就是不听，不站就是不做，不做就是不去跟了。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呢，一个人，会从思想到行为到影响人的过程，即是罪呢会使人走落斜坡的，活在罪中的人呢，有人指出呢就是终于是走是越来越糟糕的地步。传道人史布真呢是这样讲，他说当一个人活在罪恶中，他就会越陷越深了。起初可能是听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说话，偶然讲个白色的大话是没问题，但他觉得习惯了讲这一类的 大患呢就开始站在罪人的道路了。他习惯性地违背神的心意呢，继续下去他就变成坐在亵慢人的座位，甚至是居在呢是处在这个影响人领导人的位置，教人都这样做啊。咁咧，將一啲抗拒神嘅意念咧，就成為一啲嘅説話咧，去影響人，公然反對神啊！所以使徒保羅喺羅馬書一章三十二節講得好，佢話：他們雖然知道神判定行這樣的事的人是當死的，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去行啊！嗱，呢度啊，不從不站不坐啊，三次嘅不啊，係表明到個義人咧係堅決拒絕的態度，是經常並且是堅決的。這種態度很重要，因為人都是經常是環境的產品，很容易被附近的環境來到是影響和同化的。很多人都偶然會對一些不好的東西的罪行啊、罪惡呢，會有一兩次說不做、不想、不去跟，但是呢久而久之呢，難免就陷在罪中了。不变坏，换一句话就是过一个圣洁生活了。就好像圣经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，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。过一个圣洁生活呢，就要小心啊，与跟哪一个人一起，就是与谁为伍啊。所谓近朱者赤，就近墨者黑嘛。英文的谚语都说了，看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的将来了。其实圣经有这样的教导，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话咩呢？以智慧人同行的，就必得智慧；和愚昧人作伴的，必受亏损啊！即系我哋时时同咩人交往呢，就好容易变成佢哋一样咁样嘅人噶。因为群体思想系一个好普遍嘅状态，我哋潜意识咧都希望咧有一种被群体接纳同埋系接受一种嘅渴望，系咪？咁相對嚟講，就係如果你要做人嘅好朋友咧，你自己都要有所改變啦。啊，咁啊嗰個性嘅生活咧，我哋都必須要省察自己嘅內心啦，先至可以抵制唔同各類不義嘅引惑誘惑啦。嗱，聖經話講，但各人被試探，乃是被自己嘅私欲牽引誘惑嘅。啊，私欲既懷了胎，就生出罪來；罪既長成，就生出死來。雅各書第一章十四至十五節，即是人心裏面的私欲啊，就令到我們對試探產生反應的，而最後呢就被試探呢就是左右影響啊。所以呢，試探就好像這個的新冠病毒一樣，就不會因為你的年紀啊或者性別啊你都是不會侵犯你的啊。人類是沒有解藥的啊，對這個引誘私欲啊，即是我們內心的私欲越強，就會容易被試探啊，陷入不義啊。假如我們喜歡錢的啊，當失去安全感的時候呢，有人告訴我們或者廣告招引我們呢怎樣可以有財利呢，我們就會有興趣被吸引啊。一不小心就好像舊約巴蘭啊這個人一樣，就中了惡人的計謀了。又比如我們眼目的情慾，如果不加以克制呢，就心裏面有邪念的時候呢，在電腦啊出現一個的誘惑性的圖畫呢，我們就會有一個衝動呢就去點擊它。久而久之呢就變成是聖經裏面的參孫啊，站了在罪人的道路了。例如我們如果是自我信心爆棚的有驕傲的，有貪慕虛榮的有一些的人家吹噓我們捧我們的時候呢，我們就飄飄然很容易呢就真的覺得自己呢是不錯了，比人呢高一等了。於是呢不知不覺呢就好像聖經舊約的哈曼啊，就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了。所以戰勝誘惑的關鍵呢就在於我們克服自己的內心的私欲，這樣呢我們就可以過到聖潔的生活了。所以蒙福的前提，作蒙福果樹的條件第二呢，就是不變壞啊，嚴拒罪惡啊，做一個敬畏神的族類啊，改良自己的社交群體啦，而且呢順從聖靈改造自己的生命品格啊。咁啊，第三方面呢，點樣做一個蒙福的果樹呢，是除了選真福不變壞，第三個條件就是不要老化，不老化啦。 即係除了離開罪惡，積極要怎麼做呢？就是愛慕神的話語，生命不老化。因為第三節都說什麼？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在節的經文裏面很有意思，神將有福的人比喻成為一棵樹，就不是一棵搖錢樹，也不是華爾街種那些貪婪樹。那些樹呢，看來好像會茂盛的給你財富的，但是呢久而久之呢會枯乾的，現在呢甚至是連根拔起了。 是在溪水旁的果樹，不老化的樹。詩篇第一篇裏面看到呢，是講到兩種的樹木，果樹就是義人的代表，糠秕就是惡人所代表的。義人所代表的果樹呢，就是神所喜愛的，是所揀選刻意栽種在溪水旁的，它不是野生的有神細心的照顧看管它，所以不是沒人理的樹，是栽種在溪水旁，即是說不會缺乏水源。是有真福的人呢，就不是看他順境的時候是不是平安穩妥，又更加是看他在苦難的時候有沒有這種力量和真正的平安。有真福的人，我們不是看他有一時的富足，而是看他世界上的富足能不能夠長久，在天上積存有沒有永恆的財富。所以這個就分辨到真正的福氣和不是真正的福氣。另外看看個果樹，是按時候結果子的，即是結出及時按季節的果的生果，來到芬香可口，很香甜很多汁，令人很飽足，令人很開心。因為果生果呢，就是給人家食用的嘛，所以果子最漂亮的時候，就是人家最能夠享受的時候，就是果能夠成熟的時候。不同的季節結束不同的果實，令人覺得很開心，而且呢多到沒辦法吃得完，要分給附近的鄰居和好朋友。所以有福的人呢，不是在乎自己享受多少，而是在乎呢人家在自己身上能夠得到的享受滿足有多少，所以是一個生命成熟的表現來的。另外留意到這裡講到有真福的人呢，葉子不枯乾。葉子呢，即是樹葉，就是講到樹的本身。欣賞樹的人呢，就不是欣賞它的花或者是這些的生果，欣賞的樹就是欣賞的樹的樹幹、樹枝、樹葉這樣。看一棵樹不枯萎，意思就是看到它葉很綠，就顯出呢它生命的榮美了。葉不枯萎的樹呢，就比喻到呢是永恆的生長。很多人呢都會想像一棵樹為何會羨慕像一棵樹呢？樹又不能夠動、外面呢風曬、風吹日曬、樹幹被蟲咬、又不可以去咬下它、神為何用一棵樹來到是比喻一個有福的人呢？原來呢可知道在地球上面能夠存活最耐的生物呢，就是樹、動物之中最長命的就是龜，可以呢有400-500年的命、但是很多種類的樹呢，是可以呢活到呢是千年以上的、例如在美國呢加州的北部呢，有不少的樹呢是4000年以上的壽命的，而且繼續在那樹呢長葉結出果子。我們問為何會樹有這樣的壽命這麼長，而且是生機的那種生機的能力這麼旺盛呢？原來植物家科學家發現一個關鍵，就是樹木呢是有一個地方是不斷更新的，這個地方是稱為分生組織、生在這個樹木的莖的部分的頂端和樹根的尖尖一個位置來的。生長的期間呢，這個位置呢分生組織呢裡面的一種的細胞不斷的更新，生機呢就不斷的旺盛、所以能夠呢有成一千幾百年、幾千年的老樹的、即是說這些老樹外面看來的樹幹好像都老、但它生長的位置呢，有個生長點呢是充滿了生機的，很年輕的。動物呢就沒有這種的組織細胞， 所以年老就會死亡。樹呢它分生組織這個部分呢，只要能夠不斷吸收到水分，葉呢就不會枯乾的了。只要有陽光呢，那就能夠有開花結果的效力的了。所以這些是神給樹的祝福，是上天的供應的時候呢，那個生命啊，樹的生命幾乎可以永遠這樣下去的。那麼植物這個生長點呢，就是最似永生一種的比喻了。所以神所祝福的人呢，葉子也不枯乾，比喻到有永恆的生命的生長，有一種分生組織的細胞，身體會老化，但是呢內心能夠更新，不斷的更新，生命能夠持續的有生機活力，而且呢在栽種在活水的泉源呢，溪水源源不絕，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自然的不斷的吸收這些水分，不斷的來到向著陽光，自然流露出這種生長的力量出來。所以這種生機的部分呢，就好比喻到詩人這裡所說的，他愛慕晝夜思想神的話語，那種不老化的生命力量。蒙福的人是聰明人來的，就是將房子建造在穩固的根基之上，就好像耶穌所提醒我們，就是耶和華的律法，穩固的根基。聖經說到他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就所以好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樹，到時候就結果子，葉子也都茂盛了，哇，好蒙福啊。晝夜思想神的話，我們思想一下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默想神的話。默想就不是好像佛教說打坐或者是坐禪，叫人什麼都不想，但聖經的默想呢，就是想的，裡面充滿著什麼呢？聖經的內容，就讓神的話語來充滿我們的心，整個人在默想裡面呢，就浸在神話語的真理的流水裡面，樣神的話充滿我們在我們心裡面，好像啲流水嗰啲溪水咁樣，嚟到係一路一路嚟到係喺我哋心裏邊洗滌我哋咧，人就能夠反覆思想神嘅説話啦。咁神嘅説話就成為我哋人生嘅指引啦，成為我哋人為行事為人嘅標準啦。如果唔默想神嘅話咧，聖經嘅真理或者係好多嘅章節咧，就好多時咧就片片忽忽唔能夠連貫嘅。默想神的話呢，就能夠將他聖經的說話呢前面後面連貫得上來了，舊約新約等等呢，能夠串得上來，對神的真理就有一個更加深入全面的認識的。除了默想神的話語，就需要操練的實踐，即是說我們要操練他。剛開始的時候默想神的說話呢比較生硬，但操練之後呢，就能夠融會貫通，熟能生巧的。那晝夜思想神的話語，除了默想和操練呢，就是要喜愛神的話，即不是單單去遵守神的話就算，而是心裏面產生一種很喜歡很愛慕，越操練默想神的說話，越去實踐它，就越是喜歡去默想，越默想就會越喜愛，就好像去寫和收這個戀愛的情書一樣，當作食物好像珍寶一樣，好像人生的財富和榮耀一樣。喜愛神話語的人就會晝夜思想，晝夜就講到不單止是日頭啦，公眾的生活也是個人的獨處，也是講到順境或者逆境裏面，即是講到人生光明燦爛的時候我去默想，日子是凄涼孤苦的時候呢，我又去默想神的說話，在人生平順的時候我思想神的話，在人生患難的時候我又更加思想神的話，神的話就成為我的力量幫助，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了。所以蒙福的根基是要聖經融入生活，生活融入聖經，這樣一個的人生。我們看到聖經裡面有些愛慕神話語的人呢，他的道路呢就被神紀念的，好像舊約的約瑟，他時時默想神的話，在順境在逆境裏面他都看出神的旨意，在明顯不明顯的時候他都可以看到神的帶領的。所以一棵樹不需要強迫自己去結果子的，他只要生長在 好的溪水旁、啊、有好的根基、啊、有足够吸收足够的水分，肥料的供应、啊、阳光自然就会结果累累的了。有时我们或者会问自己，我信了耶稣有一段日子，为什么性格个心性都不改变的呢？有些人甚至认为、啊、哇都没什么用的，这个信仰好像不灵那样，就算了放弃了。那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原因可能自己的根基呢是立错了，挤错了位置呢？即如果根基是摆啱了呢，结出果子是自然的。那蒙真福的根基就是要喜爱神的话语，扎根在神话语的溪水旁、啊、所以呢我们更加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，是吧？我们应该更加殷勤的去上主学、啊啊、积极的参加小组团契、啊、积极的在各样的查经、啊、神的话语里面呢来到不断的操练学习、啊、那你这样做呢就会蒙福气了。好了，第四方面，除了是我们是选择真福、啊、为一个条件呢，除了是、啊、不要变坏、啊、要嫌拒罪恶、啊、第二个条件呢，除了是要不要老化，就是说要爱慕神的话语，第三个条件。第四个条件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呢，就是受神的恩典了。圣经说到诗篇第34篇第8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在什么事情上一个有神真正福气的人是受到神的恩典的福气呢？第一个神恩典的滋味就是在今世的平安和顺利了。这里说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顺利是什么意思呢？顺利在原文里面就是有向前推展出去，延伸出去，通达达到达成任务一个意思。顺利的真谛就是神启示人的信心，因着神的应许达成到任务，能够去到目的地，这样的叫做顺利了。但是要顺利就是要有神的应许了，就好像火车要在个铁轨上面才能够顺利，能够是前进推进，一路向目标正确目标前进，然后最后呢达到终点。所以虽然经个火车或者会经过一个山洞里面黑蒙蒙，但个火车不用要担心，不用要注意这些黑暗，只要一路停留在神的应许上面呢，神的话语上面呢，就一定能够走出黑暗入回去光明的了。所以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说我们没有疾病、没有挫折、没有不幸，我们都会跟世人一样会遇到这些事情，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有天父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并且我们是一个蒙真正福气的人呢，我们能够顺利，即是说在任何的困难里面、困境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得到神的应许，得到神这个火车上面的铁轨啊，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力量，有信心坦然地面对，而经历到那种的平安，达到平安，完成任务、啊、这个是一个很宝贵在人生里面一种的顺利，就是神给我们一种的平安的福气了。第二个恩典呢，就是神的永恒的盼望，就是说受到神一种的恩惠，就是有一种的永恒归宿的确据和盼望了。诗篇第一篇最后这里讲到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，这里讲到将来了，在义人的会中也必如此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在义人的会中在将来的时候恶人呢就站不住了，坐不定了，坐立不安了。也都讲到现在、哦、即是说在今世里面罪人义人同时并存，但是将来在神国里面呢恶人就会被灭绝了，他们的道路都会是消失，就好像这些人杀这些的康比、啊、即是呢、有个壳好像是麦子，但其实这个壳就很轻的、啊、风一吹呢就飘散了、啊、麦子杯子一起、啊、的生长在田里面，有人杀这些种，有人杀那些种、啊、好种坏种、啊、好像奥古斯丁的时候就讲到，就比喻到好像今天的教会、啊、今世的人有好人，有坏人，有真正信 耶稣的人，有一些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但是在教会或者这个世上一起的生长，好像没有分别。但是到有一天神就要分别他出来，麦子杯子都分出来，因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神知道恶人的结果。那么诗人这里的结论就很清楚告诉人听，义人和恶人的道路一个对比。义人好像果树一样，闻风不动，危楼不倒。康比呢，就是恶人的道路呢的人生就会随风消散。去审判的时候，义人就要享受和神永远的同在，永恒的归宿里面的永远的福乐。但恶人呢，就好像康比一样，是空虚的，有壳有个样子，到时呢就被风吹散，站立不住，永远的沉沦了。或者我们会看到很多人，他们享尽最终之乐，我们心里面觉得呢愤愤不平，甚至有时呢想学埋他们，向往他们。但是我们记得世上一切的遭遇呢，不论是欢笑或者眼泪，是顺境或者是艰难呢，都是很短暂的。一个人就算是活得几好都好，如果他对永恒没有永恒天家的盼望的话呢，没有一个归宿的确据的话呢，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。那基督徒呢，有基督信仰的人有永远的盼望，而且呢有永恒归宿的应许，可以给我们看轻世上的荣与辱，专一的仰望这个神恩典的美好，这个就是一个最上好的福气来的。所以结论来说，一个人蒙福或者是遭遇祸患的因素，不是在乎他的命运，也都不在乎他本身的天分，也都不是在乎他周围的环境，最重要是在乎他自己自身的决定。这个决定就是在乎他的态度和方向，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祸与福了。有福的人是一个敬爱敬畏真神的人，用神的话语做他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是满足。有祸的人就是一个心中没有神，在世界上随波漂流的人。有福的人就会似一个常青的果树，被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。有祸的人呢，就会像好像糠坯一样被风吹散，没人会再纪念他的。所以你作什么选择呢？如果人选择是敬畏神讨神喜悦的话，即使他不聪明，他不是有钱，他不是有地位，即使他不是有名望或者是学问，但他过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能够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，他可以不愧于神，可以无愧于人，能够对过去无悔，对将来是无惧怕，对生活是无忧虑，对工作对前途不再是担心，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有真福的人。所以好像一棵扎根在溪水旁的树，就是让自己和神永恒的连结，是生命的道路。你愿不愿意走这样的道路呢？扎根在溪水旁的蒙福的树，是有生命的，有心根的，是愿意和神有永恒的关系的。你愿意求主帮助你，不是单单听到，也是有渴慕爱慕主的心，行祂的道呢？诗篇第一篇就好像一面镜一样，我们看着镜呢，就一边看到溪水旁的蒙福的果树，看着镜另一面呢就看到康披的虚空。所以我们苦心自问，我们的人生似哪一类呢？我们人生想似是怎样的人生呢？我们要做一棵蒙福的果树，愿意谦卑的落土，厌拒罪恶，爱慕神的话语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像一棵蒙福的果树，我们领受恩典，我们选真福，我们不变坏不老化，我们是享神的恩典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不单止我们自己蒙福，我们也让别人得到无限的祝福。所以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栽种我们，赐圣灵给我们， 我哋人生生命好短，但你俾我哋可以结出果子，为你嘅国度，为人嘅需要，为自身嘅需要。神啊，好似是需要阳光同水分，求你供应我哋信心同埋灵命。我哋感谢你。我当中如果有人面对决定艰难要解决，求你叫佢哋唔好依从恶人嘅计谋，叫我哋远离试探，帮助我哋能够倚靠你。我哋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